9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从长远来看，中俄两国在战略上走不到一起。早些时候，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启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应邀派军队参加。同时，在海参崴的一个经济论坛上，中俄领导人举行今年的第三次会晤，表示将进一步的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详细情况，请记者莫雨来介绍。莫雨。
好的，林森。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时被问到，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大型联合军演，他是否担心中俄两国未来可能会组建军事联盟。马蒂斯是说他认为这不太可能，他说国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动，而他看不到俄罗斯与中国的长远利益会使他们结成盟友。那么直到在星期二的时候，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启动了号称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代号为东方2018，一同参与演习的还有中国和蒙古的军队。中国派出了3200名官兵和900台武器装备参加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称，这是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派兵到境外参加军事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并称两军战略演习层级更高，标志中俄两国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有分析师认为，虽然中国参与的规模不大，但是此次中俄大规模军演正值中国和俄罗斯都与美国关系相当紧张之时，因此中俄两国是在向美国和美国的欧洲盟友发出警告，说两国可能会，也就是中俄两国可能会更紧密地展开战略合作。那么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山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联合军演不意味着两国会在大规模冲突中联手作战，但是显示出两国在追求各自利益时愿意合作，给美国和北约制造麻烦。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确实在短期内，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显示出愿意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合作，尤其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是给美国制造麻烦。普京对北约西方的威胁性姿态非常明显，虽然军演显示出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军队合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军演显示出两国政治合作的意愿，如果普京对欧洲加大施压的时候，中国不反对，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表示支持，或者是反过来，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和东亚以大欺小，打压台湾，欺负日本的时候，普京也给个顺水人情，这就显示出两国的政治合作意愿了。
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伯利亚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一个经济论坛上作为东道主接待中国代表团。那据路透社的报道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首次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习近平表示，俄中关系建立在从政治到安全和国防等领域上的信任。那有许多专家是认为中俄不可能结成正式的军事同盟。那么来听听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牧的观点。
结成军事同盟对中俄两国都是代价巨大的，因为会引起亚洲和欧洲周边国家的警觉，反而引发反中俄联盟的阵营，这会让他们的局面变得更糟。另外一点就是两国也没结盟的必要，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意愿介入对方的热点问题，中国没兴趣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他们不会这么做。同样的，俄罗斯也没兴趣介入台海问题或是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
那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俄罗斯此次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俄罗斯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中国可能会对此起疑心，觉得演习是针对他们的。那也有分析人士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与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更不会为俄罗斯而战。不仅如此，俄军一直把中国看成是潜在的威胁。那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雨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反对两岸的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来一起了解。玉华。
好的，卡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今天是以演讲嘉宾的身份应邀出席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来发表演说，阐述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发展现状。那么莫健在演说当中谈到，美国仍然坚定地贯彻执行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和条款，其中包括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莫健说呢，这项政策为台海两岸的这个安全稳定起到了关键的重要作用，也提供了台湾足够的信心与北京来进行建设性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莫健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atural interest in peace throughout
印太地区的和平符合美国的自然利益。台湾海峡的稳定是达到这目标的关键因素。维持长久利益与和平安全，正是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中所阐述的政策。美国不仅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同时协助我们有足够能力抵抗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及经济现状的武力行动或其他形式的打压。
那么莫健还说呢，美国国会当中呢有相当强大的对台湾的支持的力量。那么这样的支持体现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会是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之间政府高层的互访交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对于北京当局加大力度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表示担心，包括了这个北京方面未经协商就擅自这个启动 M503 南向北等相关航线，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不断孤立台湾，阻止台湾加入国际活动等等，这些举措都令美国国会认为需要采取行动来回应北京的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莫健也谈到，这个目前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相当的热络友好，不过两岸关系却令人担忧。我们先继续来听听莫健怎么说。
A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noted, Beijing
美国国防部注意到，北京持续发展长期的军事现代化。过去一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遭所进行的海空军事行动升高了紧张关系。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发展缺乏透明度及其战略意图，还有不愿意放弃以武力犯台感到担忧。我们反对两岸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包括武力或其他形式的打压。
那么莫健在演说当中也谈到了美国对于中国不愿宣布放弃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以及使用多项手段打压台湾感到不安。那么莫健还说，美国的政策是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改变现状，其中包括了刚刚在他的这个片段当中所提到的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打压。那么与此同时呢，莫健也讲到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虽然是非正式的官方关系，但双方的关系却是十分的独特。台湾是美国服务和产品出口的前二十大伙伴，台湾公司呢，这个台湾企业富士康呢，也将在威斯康星州设厂。台湾将进口美国价值$250亿的天然气等能源项目。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民主价值的联系也是相当的坚实。那么，美国将持续在国际社会当中支持台湾所做出来的贡献。卡拉。
是玉华，我们也知道最近呢，美国国务院是召回了三名与台湾断交的中美洲国家的最高外交使节。那么在今天的演说中，有没有谈到与这个相关的话题？有没有谈到说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是的，美国国务院是上个星期五宣布召回美国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大使以及驻巴拿马代办，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一事进行磋商。他们将与这个美国政府领导人讨论美国如何能够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地强大独立与民主机制与经济。那么对此呢，今天的座谈会在开放提问的环节当中呢，有关的话题就成为了焦点之一。那么莫健是回应美国十分重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而拉丁美洲则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崛起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隐忧。那么在最近的事件，也就是萨尔瓦多与台湾这个宣布断交之后，白宫是发表了声明说，断交的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 多，而且还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是十分严重的关切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看来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莫健认为美国召回这个驻外事大使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
As I said, for me, the key factor is.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试图要表明，与台湾有关的一切行动都不是没有后果的，这将对与美国的整体关系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呢，自台湾民进党政府2016年上任之后，中国是加大了对台湾的外交压力，陆续挖去了台湾在拉美的几个邦交国，包括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那么美国官员也担忧，中美洲的其他四个还有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也就是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及尼加拉瓜，都很有可能跟随这些国家的脚步与台湾断交。在美国国会当中呢，包括卢比奥在内的这个四位重量级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也在最近提出了台北法案，就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有所作为，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致函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敦促扩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限制实体的名单，使其包括中国政府和国家安全实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任何从扩大该地区安全支出的激增中获利的企业。信函说，美国官员在国会作证指出，过去一年来成千上万守法的中国维吾尔族的公民、男人、妇女甚至孩子失踪，被政府拘押。信中引述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科里大使的话说，中国当局在新疆建立了严密的高科技的监控系统。卢比奥和史密斯议员说，新疆的虐待行为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公司不应该协助扩大中国的监视和拘留系统，也不应该参与新疆每天都在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的行为。近期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报道，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的谴责，也促使美国政府内部加紧讨论可能惩罚中国的措施。上个月，美国国会十几名议员联名致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行政当局制裁中国的高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并制裁协助中国当局监控和控制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公司和企业。美国 ABC 新闻、华盛顿邮报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半数的美国人想让国会开始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但民主党仍不愿意贸然地提起弹劾二字。与此同时，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正利用弹劾的威胁来激励他们的选民在中期选举中投票。
特朗普总统有一系列话题想要和他的支持者们说，比如蓬勃发展的经济、造边境墙，还有
我们要弹劾他，但他做得非常好，这无所谓，记住这句话，他做得非常好。
七月底发布的 ABC 新闻、华盛顿邮报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9%的人认为国会应该对总统启动弹劾程序，特朗普总统则利用这个威胁来动员他的支持者。
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这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去投票。
但国会里面的民主党议员们只字不提弹劾，他们更希望等特别检察官的涉俄调查有了结果再说。
至于弹劾，我们不能用带有政治倾向的方式来对待此事，我们不能带着政治倾向去弹劾或不进行弹劾，我们需要探寻真相。
民主党人因有前车之鉴，不愿启动弹劾程序。1998年10月，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调查克林顿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有关的事件后，开始对他进行弹劾，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但弹劾致使民主党选民在当年11月的选举中踊跃投票，所以现在大多数民主党人忽视这个问题，尽管特朗普没有。中期选举后的情况可能会改变，但弹劾程序在国会中仍面临重大政治挑战。
在这个情况下，参议院50名共和党议员中的17名得选择让特朗普下台，但这样做大概会违背其选区选民的意愿。他们可能会这样做吗？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的。
在11月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两党议员选择重点关注就业和移民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联邦政府做好了准备，也有能力应对飓风佛罗伦萨。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说，我们会应对，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救援人员将会坚守岗位应对暴风雨带来的危险，请大家避开它，不要掉以轻心，这是一个强大的飓风，或许是最厉害的一次，它会带来大量的降雨，风暴会来临，会结束，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会安全，我们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食品、医药，任何你能想到的我们都准备好了。佛罗伦萨目前被定为4级飓风，预计将在本星期袭击南北卡罗来纳2州，有近100万人口将被强制撤离。特朗普总统告诫民众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设法躲避。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紧急事务官员提醒人们，在飓风佛罗伦萨来临前做好预防措施和准备工作，因为这场暴风雨将带来危及生命的狂风暴雨。
气象预报预计，飓风佛罗伦萨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早晨在北卡和南卡交界附近登陆前的风力不会超过4级飓风。
大批车辆驶离海岸线，前往北卡、南卡和维吉尼亚州内陆地区，以远离这场可能是灾难性的飓风。虽然天气预报说情况严重，但是北卡罗来纳州赖茨维尔海滩的一些居民不想撤离，认为自己不会有危险。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直接向决定滞留的居民发出信息。
这场风暴可能带来的大浪和狂风是前所未见的，即使你之前经历过风暴，这次也是不同的。别拿生命做赌注，更别把自己置于险境。如果你们等到情况恶化再想安全撤离就晚了，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And you also put first responders at risk.
专家表示，飓风佛罗伦萨可能是60多年来袭击凯罗莱纳海岸的最强风暴。
加利福尼亚州今年和前几年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浪。好，我们来关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法医在朝鲜移交给美国的可能是韩战阵亡美军的遗骸中辨明了两具遗骸的身份。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举行峰会之后，朝鲜交给美国55个装有可能是阵亡美国军人遗骸的箱子。法医专家使用 DNA 技术和牙医记录对所有的遗骸进行辨认，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五角大楼说，美国和朝鲜军方上星期就交还更多遗骸的问题进行了谈判。据信，朝鲜境内仍有大约5300名美国军人的遗骸。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将与美国的天主教会领导人会面，讨论美国教会发生的性虐待丑闻，以及多年来掩盖对数百名教区神职人员的指控的问题。这次与教宗的会面是在梵蒂冈前驻美国大使总主教维加诺呼吁教宗辞职之际举行的。维加诺说，教宗多年前就知道华盛顿枢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上世纪70年代性虐一名10几岁的辅祭男孩，还有修身和年轻教士，但没有处理对麦卡里克的指控。教宗今年7月取消了麦卡里克的枢机主教头衔。美国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多年来一直被指责在教区内虐待儿童，而教会高曾在了解到这些行为时经常帮助掩盖并保护虐待他人的神职人员免受刑事指控。最近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一个大陪审团称，在上世纪70年间有300多名教区神职人员性虐待了至少1000名年轻人。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已判定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采取充分措施防止损害也门平民的生命财产。 有匿名白宫官员发表文章说，特朗普政府内部一团混乱。然而，特朗普总统的大多数支持者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美国知名学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重大危机和倒退，以及如何规避这些危机和倒退，发表了看法。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上无法走到一起。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三致函商务部长罗斯，敦促扩大美国政府的对中国出口限制实体名单。飓风佛罗伦萨来袭，美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疏散。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已经判定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采取充分的措施，防止损害也门平民的生命财产。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进行的空袭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平民丧生。
星期三，特朗普行政当局按照国会设定的期限宣布认证沙特领导的联盟正在采取措施减少平民死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也门的残酷战争仍在继续，平民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引起越来越多的愤怒和关注。自从2014年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一直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交战，美国支持沙特联军。在美国国内压力不断加大之际，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星期三致函国会，认证沙特领导的联盟正在采取可见行动，减少平民生命和财产损失。人权观察称，这一判定是基于荒谬的分析。一些议员呼吁美国结束在也门所发挥的作用。
然而，今天在也门，我们的军队继续未经国会批准，与沙特阿拉伯一道发动这场干涉主义战争，留下鳄鱼眼泪和发表毫无根据的陈词滥调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已经够了。美国必须停止支持沙特阿拉伯，停止加剧世界各地破坏、死亡和苦难的干涉主义战争。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为沙特领导的空袭进行了辩护。
在也门问题上，我们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沙特阿拉伯的自卫主权。我们认识到，结束冲突必须要有政治解决方案。国防部和国务院正就此与联合国特使马丁·格里菲斯密切合作。
马蒂斯和蓬佩奥说，华盛顿正在与沙特合作，以减少误炸造成的伤亡。其中一起严重的误炸事件发生在八月初，一辆满载血统的巴士被炸，至少40人丧生。尽管平民伤亡惨重，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但是分析人士说，跟前任政府一样，特朗普行政当局不大可能结束对沙特的军事支持。
我不认为有足够强大的愤慨情绪来改变路线。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利益和沙特阿拉伯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会继续支持沙特。
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继续与沙特领导的联盟合作，以确保联合国主导的结束也门内战的努力得到支持。上星期六，在胡塞反政府武装表示无法成行之后，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会谈破裂。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在叙利亚的各方不要为争夺伊德利卜而展开全面的战争，他说绝对不能变成流血的战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还严厉地警告了叙利亚政府。
联合国反复警告说，如果在伊德利卜出现军事升级，将造成人道主义灾害。伊德利卜是四个还没有受到叙利亚政权控制的地区之一。
我知道伊德利卜目前的局势是不可持续的，恐怖主义团体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但打击恐怖主义不能免除交战双方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核心义务。我向所有直接和间接参与的各方，特别是三个担保方，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明确呼吁，要不遗余力地找到保护平民、保护基本服务和医院的解决方案，并确保充分尊重国际人道法。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将任何对伊德利卜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认为是肆无忌惮的升级，并告诫俄罗斯要防止那种情况发生。黑利还警告受到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如果在那样的道路上继续，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白宫接二连三地爆出丑闻，最近更有匿名官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特朗普政府的内部一团混乱。然而，特朗普总统的大多数支持者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他，并相信他的议程对他们和对国家都有好处。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交谈，来看报道。
从燕星透露他曾与特朗普有染，到特朗普竞选班子被质疑是否与干预美国大选的俄罗斯相勾结，再到披露白宫内部混乱的一步步新书，特朗普政府一再受到丑闻的影响，但仍有人坚决站在总统一边。
我喜欢他的信息，喜欢他为经济所做的事情，他找回了就业机会。
我喜欢他所做的一切，他坚持了自己的竞选承诺。
我喜欢他允许你表达你的基督教信仰，他维护基督徒。
特朗普的批评者越是抨击他，他的支持者们就越坚定地支持他。专家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部落防御心态，特别是在当前的美国政治背景下，意识形态通常是由一个人的种族、宗教甚至是性别决定的。
当政治如此个人化时，当政党认同也与你是谁有直接关系时，比如你是一个黑人女性而不是白人男子，是基督徒而不是世俗主义者，那么当你的团队成员、你的部落成员看来受到攻击时，就触动了防御意识，你想要进入战斗状态支持你的人。
不仅仅是部落式的党派关系，政策也很重要。
特朗普成功地推动了共和党的一些重要立法，他们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比如减税，甚至他的许多移民政策在共和党支持者中也很受欢迎。
最近几周，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有所下降。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降至36%。但最近的其他几项民意调查显示，他的平均支持率为42%，
比夏季中期仅下降了2个百分点。民调人员表示，特朗普不时发怒等种种表现让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女性感到尴尬，但有些女性认为这也是特朗普魅力的一部分。
我知道他有时候言语不当，但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而且他正在为我们而战，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为我塔米而战，为他米斯蒂而战，我完全相信。
只要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觉得特朗普在为他们而战，总统很可能会继续享有他们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曾经长期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是从事美中关系和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裴敏欣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重大的危机和倒退，以及如何规避这些危机和倒退发表了看法。你也提到，就是这个美中关系，那么目前呢是实际上你认为是一个像
敌我关系，
是一个敌对关系，
敌对关系，
敌我关系。
嗯，
那么你觉得在未来几年啊，特别是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那么未来还有三年，如果他连任还有4年，那就是说差不多还有未来这6、7年的时间，如果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危机的话，那么有一些这个专家、一些学者、一些分析人士就是说呢，说两个最大的危机，一个可能是这个
台湾
问题，
对，
再一个就是南中国海问题。
对，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也认为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呢是最容易出现就是说两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北韩问题啊，因为如果说北韩就是美国跟北朝鲜之间去和平谈判失败，那很可能又会回到军事紧张。那么中国在北韩还是有很大的战略利益，就这方面不能排除就是说一种间接冲突，甚至直接冲突。那么这就是说在南海呢，最主要就是说美国现在它是加大了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宣称的这么个力度，它就是说以后会做两个动作，就是一个呢就它会多派军舰直接军舰飞机直接进入所谓12海里的那些人工造岛的领海领空，直接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他因为美国不承认这些是就是中国的主权所有的那个岛屿跟领空，那么这可能会引起就是擦枪走火，或者是那个中国也派飞机派军舰去那个就是迎对美国的挑战，那么这很可能出现就是说擦枪走火。另一个美国要做的动作就是他会把许多盟友的海军舰只调到南海去做军事演习，就是向中国宣示就是说以后你不是针对我一个人干，你要针对我所有的盟友来就是说冲突，如果你要跟我冲突，那你面对的所有的盟友必定是美国一家，那么这都会加剧那个地区的那个紧张局势。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出现就是美中之间直接的由于那种控制不当的那种直接军事冲突呢可能性很大。那么台湾呢它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美国最近对台湾的那个关系也有很微妙的变化，那么中国呢它为了向美国显示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你如果说要跟台湾靠得越紧，那我要避你摊牌，就是说中国会加剧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好，其他类的军事恐吓行动也好，那么这种呢，一方面会可能会引起就是说，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冲突，那么这种军事冲突可能会把美国给引进来。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美国为了就是说，阻吓，就是说像中国威慑中国，就是说你不能这样用军事手段来威吓台湾，他也会派就是说，航空母舰也好。或者其他的那个军事部署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引起就是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嗯，你认为美中两国的政府或者是决策者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在未来的几年来避免刚才你所讲的这些危机，或者是这些美中之间的这样的冲突的发生？
对，我想最主要呢还是一个，就是说两国之间要把底线都给亮出来，就是说你在南海问题上，就是中国要接受，就是说美国对他那个挑战，因为美国说我完全是根据国际法，他说所谓就航行自由，那么但是呢，就是在就是中国在回应的时候呢，也要采取相对的克制，因为美国可以派军舰飞机去，中国也可以派军舰飞机，但是他们一定要保持那个距离，而且呢，两国之间的那个军方一定要保持很好的沟通，那么这样呢可以避免就是那种事故性的突发性的事件。这方面呢，我想中美之间可以借鉴冷战后期美苏之间就是他们的那一套那个运作办法，因为在冷战后期美国跟前苏联他们其实达成了就是形成了，由于多年那种冲撞形成了很好的很有效的那种就是说危机管理默契，所以行为准则就是英文叫那个rules of the road， 你就是说交通规则，那么这样呢可以避免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那台湾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台湾问题它有许多方面是涉及到一个政治意图判断，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方面，当然美国也一定要克制，就是说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你把因为一中政策它还是一个面，它还是一个面具，你把那个面具给撕破了，那就让中国政府就很难下台。那么这方面呢，就是说美国政府要有点克制，你中国政府呢也一定要克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千万不能动用那种军事恐吓手段，因为这你一旦用了，就像96年导弹危机，后果会很严重。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的采访。
裴敏欣就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重大危机和倒退，以及如何规避这些危机和倒退发表了看法。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通过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吸引了许多中资企业来到肯尼亚，也顺带吸引了许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到肯尼亚创业。中国青年刘鹏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带您走进肯尼亚。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说起来，白宫记者听起来是光鲜亮丽，但是其实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也很大。
是我们的白宫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么他这次也采访了几位来自不同媒体的白宫记者，请他们现身说法，来看报道。
这里是白宫新闻简报室，我身后的这49个位子代表的是49家在白宫拥有一定地位的媒体。采访白宫听起来很有趣，但其实呢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美国之音为您采访了几位白宫记者，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个人不同的经历。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有时需要担任随团记者，搭乘空军一号跟着特朗普总统前往到不同的地方。他谈论白宫记者的辛苦。
Sometimes you are literally running
because 有时候你真的就在奔跑，因为担任轮值随团记者时，你会在车队当中的后面，所以当总统从他的礼车当中出来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跑过去才追得上他，所以在体力上会精疲力尽。而有时候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写出报道，然后就要赶下一场活动，登上飞机。
强戴克是福斯新闻电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就担任白宫记者，当时他为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工作。许多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媒体不友善，不过戴克认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更多媒体采访的机会。
我想年复一年，你看到媒体越来越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白宫允许媒体参加一些之前不被允许参加的活动。我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问过总统问题，在罗斯福厅，在内阁室，在空军一号上，而他都有接受我的提问。我想这对于采访这个白宫、采访这个总统的媒体来说是受到欢迎的。
布莱恩·卡人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他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他也是 CNN 电视的常客。卡人从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就开始在白宫采访，经历过六个美国总统的他说，现任总统对待媒体的态度是最独特的。
This briefing room is a lot like a.
这个简报室就像是没经过麻醉就做结肠镜检查，换句话说，就是你会度过在这间简报室当中最难熬的时光。新闻简报的目标已经从提供讯息给记者变成了保护总统。有曾经经历过尼克松总统时期的人告诉我，现在的白宫跟尼克松的白宫很像，里根总统的白宫也有一点类似，还有当然比尔·克林顿总统。尤其是当他受到指控的时候，他们进入掩饰状态，那是很痛苦的经验，但现在只是大大超越，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我所待过最叫人痛苦的简报室。
埃姆·洛德·罗宾逊从2018年4月开始担任保守派媒体一个美国新闻台的驻白宫记者。安德隆·罗宾逊表示，他也感受到这样的紧张气氛。
关于简报，现在绝对是一个有趣的时机，形势变得剑拔弩张，就像我们上周在简报会中看到的，一名记者和新闻秘书之间的针锋相对，我想那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而现在是白宫记者，我不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情况。
罗宾逊认为，白宫与媒体的紧张情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白宫记者协会也在居中协调，双方应该最终都会各退一步。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1年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主跑白宫。他说，在奥巴马时代，华邮有四名专职白宫记者，但是在特朗普任内则有六名，因为包括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在内，这个白宫每天释出非常多的讯息，而且都涉及不同议题。而之前奥巴马政府通常每天只关注一项议题。
是的，前后两届政府都带有挑战性。当然，特朗普总统以及这届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美国大众都看到的，是总统几乎每天都在攻击自由的媒体，讲假新闻，威胁禁止记者以及新闻媒体获取资讯。奥巴马政府的挑战是，
让他们完整地回答你关于决策或文件的问题，或是指解析那非常谨慎准备好的讯息。你知道，特朗普团队的讯息就不那么精致，有时候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幕后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习惯以推特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白宫偶尔也会有新闻简报会，也会有白宫官员接受媒体的采访。白宫新闻室也会发出各种声明，有时候讯息互相冲突，对于记者们都是个挑战。阿部贵晃是日本电视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01年小布什总统任内开始采访白宫新闻。他分析了三位总统的不同。
当我采访小布什总统时，他总是准时，总是准时。当我采访奥巴马总统时，他谈话时间很长，他的记者会长达一个小时，而他总是迟到。本届政府在简报会方面，你也在场的，他们总是迟到，而且简报都很短，20分钟就结束了。在时间的管理上，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同。奥巴马总统经常来简报室，他很喜欢来，我想不是每天都来，但一个星期他大约来一两次。至于特朗普总统，他不会进来，只花10秒钟跟我们打个招呼而已。
白宫记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工作，一般来说一家媒体都会有好几位不同的白宫记者轮流值班。不过呢，有些媒体也会像我一样，是每天在这边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即时新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白宫报道。
苹果公司周三在加州的库比蒂诺举行了2018年的发布会，并且展示了最新款的 iPhone 和 Apple 的手表。会上发布了是三款新的 iPhone 手机，包括 14.7 厘米的 XS、 16.65 厘米的 XS Max 和 15.5 厘米的 XR。XX 款手机有更结实的显示屏和不锈钢的外壳，可选的颜色有金、银和黑色。新型号还具备双 SIM 卡的槽和 512GB 的储存空间，更强的拍照能力和更好的电池寿命。
游戏厂商 Bethesda 的著名作品《上古卷轴》的最新作品也在苹果发布会上进行了展示。这一款新游戏是特别为 XS 手机设计的。XR 手机具备 XS 型的升级版镜头，使用了铝和玻璃外壳，并且有6种不同的颜色可供选择。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吸引了许多中资企业来到肯尼亚，也顺带吸引了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到肯尼亚创业。中国青年刘鹏就是其中之一，他与肯尼亚的事业伙伴在内罗毕创办了一家蓝牙耳机公司。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造访了这家公司，并访问了两位创办人对中肯合作创业的看法，一起来看一看。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最快速的科技中心，堪称是肯尼亚的硅谷，吸引世界各地有想法的创业人才来这里一试身手。
我叫刘鹏，4年前来到非洲内罗毕，现在在做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产品，是音乐类的产品为主。
Pace 是一家蓝牙耳机公司，计划打入非洲这片蓝牙耳机蓝海。吉布里尔·布列辛是刘鹏的肯尼亚合伙人。
A friend introduced me to Mr. Larry, who's my partner.
我的朋友介绍我给刘鹏，就是我的创业伙伴。当我们开始谈合作时，我们都蛮欣赏对方，因为我们都很有创意，想法也很接近，我们都想帮助刚起步的音乐艺术家，同时在非洲用非洲人制造很好很酷的产品。
目前公司有员工8人，刘鹏是其中唯一一位亚洲面孔，其他都是肯尼亚人。
我之前是学工程的，我在西北工业大学中国西安学的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然后毕业以后在中国航天工作了2年，做商业航天的工作。到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跟我来说，他想在这边做一个 NGO， 做一个非政府组织，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之后来到这边。
I studied as a dancer。
我之前做过舞蹈家、音乐家及导演。 我在导演音乐视频及电视制作方面蛮出名的。
我们要把这个品牌从非洲做到其他国家，做成一个非洲的品牌。
今年三月份，刘鹏的公司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户。
肯尼亚总统有来我们这个公司有参观啊，了解情况了，因为他们要想了解更多的新兴的年轻人在非洲到底做什么事情，包括科技型的公司他们在做什么样的项目。然后总统非常感兴趣，用我们的耳机听他们的音乐，买了14个。
肯尼亚与中国合作建造的一带一路项目蒙内铁路已经通车，并且标榜低廉的运费，但是这样的有利因素对于刘鹏这样的新创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还是小 baby， 对啊，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差别是空运和海运价格的差别，但是在蒙巴萨的内罗毕这一端，因为我们的量不是很大，所以影响不了太大。
中国在肯尼亚不断扩张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引发中国殖民肯尼亚的疑虑，而中国资方与肯尼亚劳方间的纠纷也常为当地媒体报道。但是对身为创业者及公司管理阶层的布列辛而言，中国的资金有其必要性。
I find China's presence in Kenya very, very.
对我而言，中国在肯尼亚各方面的存在，这样说吧，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很多非洲人有很好的创意，但是要把这些点子付诸实行却是很不容易的。
你必须要很了解当地的情况，了解他们需要什么。那了解需要什么，对于很多华人来说，除了语言的挑战，还有一部分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由于中肯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合作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文化真的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快节奏快节奏快快快快快，但是在这边的文化其实是慢文化 poly poly，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大一个企业的不一样。
It's a good experience though working with Larry.
与刘鹏的合作经验非常好，让我了解到我们两国之间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也很不同。当非洲人跟你约10点见面，他可能11点或12点才会到。
And in China,
但是在中国却要守时。
I've even been able to take Chinese into different perspective, whereby we thought.
而合作过程中，我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想法。肯尼亚人觉得中国人都很封闭，但我发现他们并不会，只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刘鹏认为，来异国他乡创业必须具备两个特质，就是谦虚与尊重。这两个特质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
在生活上我认识了更多可能性，因为认识了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生活方式，都生活得还不错，而且都很开心。那我觉得哦，那这样也可以啊，你有很多的生活方式，你都可以活得很开心，所以这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肯尼亚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今年和前几年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浪和灾难性的火灾，气候专家说这可能使气候变得更加糟糕。
最近的一份州报告认为，热浪和火灾都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准备在9月12日至14日主办国际峰会，以寻求解决方案。
加州去年和今年的火灾是该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仅2018年的门多西诺组合山火就烧毁了186,000公顷土地，大火仍在加州郊区的部分地区燃烧。大多数专家说，气候变化使全球气候问题更加恶化，其影响显而易见。
我们确凿地看到气候恶化正以破纪录的热浪、洪水、干旱和火灾呈现出来。
气候研究人员表示，全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会加速全球变暖。特朗普总统则持怀疑态度，他宣布退出2015年达成的旨在减少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协议。他说该协议没有效果，并减少了就业机会。但大多数气候研究人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已经发生的变化。
更温暖的大气层会保持更多的水分，因此有可能出现更大的降雨，更严重的洪水。
在其他时候，气候变暖也会导致火灾和干旱。科学家说，地球上高速气流的全球性变化也加强了这一趋势。无论是火灾的污染物，还是城市急剧变暖，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健康。
城市地区的居民人口较多，更重要的是，城市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
加利福尼亚州最近的一份报告称，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将会有更高的温度，更少的供水，高速公路可能会被淹没，还会出现海岸侵蚀和严重的火灾。
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正在认真对待这一点，而且我认为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化，这一趋势将会加剧。
As climate change symptoms continue to bubble up.
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峰会将会研究减少排放和避免最坏情况的解决方案，但是聚集在那里的抗议者说这还远远不够。加州环保局的伍祥美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的加州气候变化评价是12年来的第四次。主要的目的是整合已有的科研发现，提出适合州、区域、地方的具体的抵御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案，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真正把抵御气候变化纳入各种发展计划工程设计之中。因此，这次评价把整个加州划分为9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独立报告，针对本地区具体的地形、气候、人口组成、产业结构，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且对于跨区域的具体问题，发布了44个技术报告和3个专题报告，详细描述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法。所以说，这次气候变化评价非常注重实用性，提出了很多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来保证加州人民的财产安全和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美国之音洛杉矶综合报道。
科学家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追踪动物物种，他们通过一个名为叫做环境 DNA 的过程来寻获动物留下的遗传踪迹，不用捕捉动物就可以追踪到他们。
这样做有助于保护和拯救濒临灭绝或者受到威胁的物种。来看美国之音布洛克的报道。
科学专家马克斯多科尔向纽约的东河投掷水桶，以获取有关鱼的信息。他并不是想捕鱼，而是希望收集鱼的 DNA。 他将水倒进塑料瓶，以便在实验室中仔细观察他所说的环境 DNA。
我们可以收集水样，分析 DNA， 了解这条河里有哪些鱼类。
斯多科尔和他的学生想要知道曾经严重污染的东河是否有鱼类生存。他们在水里发现了鱼鳞和皮肤细胞，这些都留下了遗传物质。
从一杯水中你会找到这些，就像是水中的一点灰尘。我们从中提取 DNA， 像分析犯罪现场一样分析它。
在世界另一边，在越南的一条河流中，科学家用同样的方法寻找仅存在亚洲部分地区才能见到的非常稀有的长江软壳龟。
当我们看不到动物时，我们把环境 DNA 作为侦查工具。如果它们是难以找寻的物种，我们也可以通过捕获环境 DNA 来确定这些物种是否生活在某个区域。
特别是在未来开发的水道中，
我们有希望找到更多未被发现的长江巨型软壳龟，帮助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
掌握动物留下的微观线索，可能有一天会帮助科学家们拯救其他濒临灭绝的动物。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